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以色列民终于离开了他们住了好久的埃及地，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经过了旷野，要到神所应许之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一二两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黎喜芬靠近海边安营。现在我们今天已经找不到这个确实的所在是在哪里，他们可能是在尼罗河和红海的附近啊，是这个地方。十四章第三节，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路，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法老可能有派间谍窥探以色列人民的他的行踪，他们怎么走这条路，毕竟250万的人，这么多的人的行动是不可能不被人知道的。法老他就猜测以色列人会往海岸的边线，海岸的线往北方行走，他们会穿过非利士人的地图。当他们往旷野方向行走的时候，他认为他们一定会走迷路，失去了他们的方向。神说，当法老认为他们被困住的时候，他就一定可以追赶上他们。很显然的，法老很不甘心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和法老之间的另外一个征战又要开始了。接着我们看第四节，出埃及记十四章第四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们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你可能会认为埃及人现在已经受了之前的这么大的灾害，应该会学习到功课了吧。可是神还有更大的灾难要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知道唯有只有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神。接着我们看第五到第七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着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埃及的大军现在要出动，要向以色列民逼近，600辆的战车要追赶他们。你能想象到这种景象吗？一大群的战车要追赶一群好像很落魄的、疲累的、毫无反击能力的人民，而且他们大多数是妇女和小孩子，而且他们还带着牲畜。埃及人的战车对以色列民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浩劫。接着我们来看八到十节，八到十节，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黎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上追上了。 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红海就在以色列人眼前，埃及的大军就在他们的后面。你看这一群可怜的百姓，却没有，好像没有一点防卫的能力，现在被卡在好像是魔鬼跟蓝色的海洋之间，这怎么办呢？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状况简直是糟透了，危险透了。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啊，注意十一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这是一种很讽刺的啊，他们这种说法。我认为在当时的状况确实太危险了，非常糟糕。我们看见埃及的巨大的金字塔，埃及有金字塔，是他们的一种纪念碑，耸立在埃及的地方。你知道金字塔里面是做什么呢？是存放着埃及国王的尸体，在埃及到处都可以见到这些木乃伊存放在金字塔里面。说明白一点，就是埃及的金字塔就是像一个巨大的坟场一样，坟墓，巨大的坟墓。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以色列人他们就说信心已经没有了，他们想到自己可能就会在旷野被他们的敌人来杀害。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埃及人比死在，我们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曾经这样哭喊，有求神拯救他们，神给他们了这么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离开埃及。可是问题一来的，遇到了危险了，他们都想回到埃及去。这里请大家请你注意，神要为他的子民到底要做什么呢？没有神的帮助，他们会感到非常的无助，也没有盼望。如果神要拯救他们，要救赎他们，神当然就会出手来拯救他们。我希望我们今天啊，每一位听众也能够比较用客观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很像以色列人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和太空人，假定我们能够跟太空人一起上到月球上，登陆月球，从太空来观看我们这个渺小的地球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明白，会看见我们世上的人都是迷失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确如此，我们都是迷失的人。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实在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地方。这个世界也像一个什么巨大的坟场。在罗马书，新约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个经文很重要。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就是死就临到众人。于是啊，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经过了五千多年以来，我们人类还是一直的继续在往前走，但是我们要走到哪里去？就是我们人类都要走到坟墓里面去，进到坟场去。这话听起来好像不是很中听，但是这是一个事实，人人都有一死。在神的所创造的宇宙当中，我们人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败者，我们都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最终都要走进坟场。这时候我们看看这些以色列百姓，除非有神出手来帮助他们，他们注定 就要灭亡了，除非神今天也拯救了我们，否则你我也是没有办法得救，我们最后还是死路一条。救赎救恩是神所做的工作，神有大能做救赎的工作。在旧约的约拿书第二章九节，约拿这样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大卫王也这样说过，就是新约的好消息也是这样说，救恩恩典是出于神。接着我们来看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的。这个时候神为他的子民，神要干预，神要领导他们，只要他们接受神的教救恩就可以了。所以神对他们说，他们要站好，不要惧怕，只要站住，神自然到时会有所行动。请记住，你自己没有办法用一根指头来靠着你自己做什么自力救济，你没办法的。这个救恩是来自神，你所能做到的是什么？唯有我们就是接受神要为你成就的事情。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神会在这个时候赐下他的救恩，让神的子民能够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得到他所预备所给我们的赦罪的平安。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以色列人他们要站住，要亲眼看见从神而来的奇妙的救恩。当神自己施行救赎的时候，拯救的时候，他们就只要凭着信心按照遵守神的引导。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是他们该不该往前走的凭据。这个就是信心，信心就是他们该不该往前走的凭据。许多人提出一些自然的因素啊，他说这个事情是来自大自然的变动，用来说明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能够渡过红海。首先要提醒大家，我个人相信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是一个已经是一公认的一个历史的事实，有许多知名的保守的历史学家神学家他们都承认这个事实。但许多人心里还有疑问，到底他们是怎样能够渡过红海的呢？有人说哦，是一阵大风把海潮退去的，大风来的海潮就退去的。但是以色列人他走过海中的干地的时候，他路的两侧是所形成的一个墙，海水形成了两座的墙。也有人说是某种大自然的现象发生的，那个时候海水就退去的。也还有人说当他们准备过红海的时候就发生了大地震。这些说法都不正确，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了神迹出现，就是神在干预的。随便你接受不接受这种解释，很清楚的，神是用神迹神的手把海水分开的，让以色列人可以从海中的干地走过去。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们是踩着干地穿着鞋子走过去的，甚至没有太多的水把他们的脚弄湿了。除了这是直接从神的来的一个神迹之外，我们很难解释这个神迹，这件过红海的神迹当然是很难解释的。 神迹本身就是神的工作，当然我们很难解释得清楚。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硬刚硬，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如果当时你站在海边看着法老追赶以色列民，跟着他们走过红海，你可能会对他说，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是神使你和你人民心这么刚硬，其实你并不想，自己不想这么做的。我想法老和他的军队可能会嘲笑你说，笑着你说，我们就是要追赶以色列人。事实上神是使他的心刚硬，强迫埃及人行出他们心中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接着我们看十八到二十一节，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雨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这段经文有好些事情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在第十八节是提到埃及人，指那些埃及人是指那些还留在埃及的地方的人，没有出来的埃及人。以色列人会安全地走过红海，而且走到对岸去，法老和他的追兵会淹死在红海里面。那么那些留在埃及本地的人，他就会明白唯有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在第十九节提到神的使者，我相信这位使者他并不是天使，正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是神自己站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中间。当一阵强大东风吹过来，海水就退去了。自然的风绝对不可能使海水左右两侧形成一个大墙，这是神的工作，神的神迹。接着我们看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兵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中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的，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的。神的计划就是要拯救他自己的子民。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是借着神迹，透过云柱和火柱，我认为云柱和火柱是代表圣灵，代表圣灵，圣灵引导以色列人，就像今天神的圣灵也引导我们一样。埃及人他们越来越知道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是耶和华神做的，他们想要撤退，想躲避攻击他们的力量。接着我们看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扔合在埃及人并他们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 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我们仔细观察这一件事情，因为整个事情都是神的手在行神迹，我们很难用自然的现象来解释这件神迹。许多保守派的人，他们相信神的话，也是很单纯的靠着信心因信得救，但是有些人他们想用自然界用自然的现象来解释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事啊，这个是错误的。当你读到这段记载的时候，你不可能解释说啊，这段经文啊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自然发生的。不管你信还是不信，神自己说的，这是神迹，他所行的，神的手所行的。接着我们看第29节，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奇妙的神迹，当以色列人在海中是走的是干地，而且水在他们左右做了一个墙。所以神在这里第二次向我们说明了，这是一个神迹。他们在海中走的是什么？是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他们的墙来保护他们。这些事情的发生绝对不可能用自然的现象来做解释，这是神的手中的工作。我们看30节到31节，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两节经文说得很清楚，神之所以要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敬畏耶和华。他们在一开始走进旷野中的时候，他们就看见神的大能，是借着羔羊的血，羔羊的血来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现在他们在红海的时候，神再一次展现他的大能，神就带领他们安全地渡过红海，摧毁了追赶他们的埃及军兵。神是借着他大能的手，借着他大能的手，他行神迹来拯救了他的子民。所以出埃及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虽然很多人到现在也有存疑说过红海这件事情怎么是可能的，怎么可能呢？但是我们必须要就是要面对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神，奇妙的神，他用神迹来拯救以色列人。在今天我们世人的确是仍然迷失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有时不知道何去何从，没有盼望。感谢神，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从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因为罪已经临到我们众人，我们也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你耳中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神所怜悯的人，蒙恩的人。可以说我们并不是一个失败者人人都有死，死后岂有审判，这个审判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是基督徒，并不是在人类的当中是一个失败者，我们乃是得到神的恩典，因为救赎不是人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这个就是圣经借着出埃及记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安慰，看见神大能的手，他带领他的百姓过红海，摧毁了他的敌人。今天神呢借着福音的大能要拯救一些相信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就是你，不晓得你信耶稣多久了，但愿你能够越来越明白圣经，认识神借着圣经对你说话，看见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在以色列人身上。今天神也透过这件事情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所信靠的救主， 他借着他的宝血也洁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今天我们的得救，蒙恩得救，也是神奇妙的工作在你的身上。巴不得今天你我都能够成为一个有见证的人，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一生也在这位奇妙的神，他在保守我们一生的日子，让我们为主发光，成为神的见证人，在这个不幸的世代里面。如果你有什么疑问要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